圣经讲的东西比较多，我们读下来真的有的时候在想，到底耶稣讲这段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这第一个。第二个，在我们的身上到底又怎么样啊？我每次读圣经大概这是一个重点。第一个，这段圣经到底要讲什么？第二段圣经，这段圣经写了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啊？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让我们有一个学习的材料。事情还没有发生，那么是一个提醒，要我们小心，等到事情发生起来，哎呀，我们会想起主的话。这是主耶稣在世界上跟他的门徒讲话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另外一个就是耶稣所行出来的是什么呢？不是要让人知道耶稣怎么样，而是要把这位差他来的父显明出来，所以我在想，圣经里面就是特别读耶稣的东西，第一个是听耶稣所说的，第二个看耶稣所行的，第三个我们要思想的乃是他为什么说这个话，为什么这样做，那跟我们一不一样啊？是这样。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一个重点就是葡萄树，树跟枝子要连在一起，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我的话在你们里面。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下面有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假如我们不在主的里面，主也不在我们里面的话呢，下面耶稣所要跟我们讲的，我们变成没有力量，我们没有可能去做。这个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耶稣在颁布说要我们彼此相爱以前，他要告诉我们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要我们常常在主的里面。我说在主的里面是个连接，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能彼此相爱吗？你爱我，我就爱你。今天这个社会啊，不一定啊，你真心爱他，他也不一定爱你，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我们人跟我们自己的私欲连在一起的时候，跟我私欲有关的，我们好像彼此可以做朋友，跟满足我所要的没有关系，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关键重要的，耶稣说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主要命令我们的，也是他的心意。他为什么要我们彼此相爱？就是后面讲到的，因为世界上的人无故的恨耶稣，也会恨你们这些相信我的人。相信耶稣的门徒不再彼此相爱，哇，这个日子很难过哎，有没有啊？你面对一个极大环境里面的难处，夫妻两个不能够彼此相爱，这个日子很难过的，是吗？所以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把前后读的时候，我就把它连起来的时候，而你们要彼此相爱似乎在中间段，前面讲到我们要连于主，让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所以他给我们一个命令，最后跟我们讲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的时候，恨耶稣人也要恨我们，怎么样对待耶稣人怎么样对待我们。所以怎么样呢？门徒们在一起真的要彼此相爱。这是假如我们再去思想圣经里面想到说，初期教会的弟兄姊妹哈，什么都没有，有没有啊？他们有的是逼迫，但是感谢主，他们有的是主在他们里面，他们也在主的里面，结果他们真正彼此相爱。所以在极少数刚刚开始信耶稣的人，他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可以结出那么真实的果子来，让希腊罗马文化失色，让当时还没有文明的西方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慢慢的开始怎么样？开始有进步，是吗？假如我们说，中国人怎么样从比较野蛮的光景里面能够出来呢？我们说，出了个这个什么万师什么，至尊的老师孔子，慢慢教的，至圣先师，是不是啊？哇，孔子啦，孟子啦，慢慢把这些那个。西方呢？西方刚开始好像是希腊罗马的文化，有没有哈？是不是？但是到今天为止，你会发现，到底是希腊罗马文化对西方世界影响大呢，还是耶稣基督呢？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发现说，那么小的一撮人， 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连耶稣基督，基督在他们的里面，而他们真正的彼此相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在我今天分享以前，我把这一个连接，第十五章的连接，我稍微讲一下。所以当这边讲的时候，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他下面有一个比喻，他说人为朋友舍命怎么样，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了。后面耶稣怎么说？耶稣把我们看成仆人还是看成朋友啊？朋友。耶稣有没有我们舍命？
有。
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很稀奇一件事情啊，今天这件事来说，就说你是不是我朋友，根据什么？你是不是我朋友，根据你肯为我付什么代价。但是呢，人从来不想说那我怎么可以成为别人的朋友呢？今天的人不在乎是自己是不是别人的朋友，今天人都很在乎说你是不是我的朋友，这很稀奇的。啊，你好好去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别人都是我的朋友，而我们觉得这个朋友够不够意思呢，就决定在你肯为我付什么代价，是不是这样？那么想想起来，哎，你这个人太不够朋友了嘛，是不是？那意思什么呢？好像我想要的，你为什么不帮助我呢？但是反过来讲，我们有没有成为别人的朋友呢？其实耶稣在这边讲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让我们思想彼此相爱。下面的一个解释就是什么呢？我们以彼此以朋友相待，像耶稣待我们一样。不然我们不太懂下面讲的，是不是这样？不太懂下面，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的命令，是不是啊？那么你们彼此相爱什么？要像我爱你们一样。然后再讲到人为朋友舍命，耶稣到后面说，我现在不称你们是仆人，我要称你们是朋友了。在这边耶稣要获取我们，他怎么样呢？他先为我这个朋友，他真是把我看成是朋友的时候，他愿意为我舍命。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先不要说别人是不是我的朋友，我们学耶稣的样子说，我有没有把他当作我的朋友，愿意为他摆上去生。其实爱的起头应该是这一点，爱的起头不应该是一种交换，爱的起头应该是一份真诚的摆上，像朋友相待一样，是吗？其实今天我觉得今天这个就慢慢走到今天这个文明的时代，我发现今天文明时代的朋友比以前我们说是比较古代的时代、封建的时代，有没有哈？现在是比较文明的时代。你说文明时代里面彼此为朋友的多，还是古时候真正为朋友什么肝胆相照的多？你们讲给我听啊。古时代，为什么古时代会这样，现代比较少呢？因为现代的进步是用交换利益成为一个刺激人的一个标的，所以朋友之间也是一种交换，你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对你有什么好处，才来决定我们要不要做朋友。我说假如跟随主的门徒也是这样的话，这是可悲的事吗？啊，你会讲到就是我朋友，你不会讲到的，因为对我们没有用嘛，是这样吗？我把点我一个服侍主的人的心情给你们讲啊，老实讲，我宁愿被安排在一群真实要追求连于主的弟兄中间，我们彼此成为朋友。我也不愿意被安排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只是跟人家讲道。这是我真的心。我曾经讲过很厉害的话，你们不要以为说，把弟兄排到一个什么大的讲台、人多的聚会里面去，我的心就满足，不是这回事。谁晓得你利用我还是我利用你？啊，是吗？我这话讲得很白的啊、哦。 你以为说你给我了一个这个机会是吧，有曝光的机会是吧，在我里面还感觉你利用我的，是不是啊？真的弟兄姊妹好好想，其实耶稣在这边讲的不是一个人在人群中的曝光率，耶稣在这边讲的乃是什么呢？乃是一份很真诚的一份爱，把人当朋友，像耶稣把我当朋友为我舍命一样。但是今天啊，我不晓得，今天不晓得这个世代让我们对于朋友这两个字的相信到什么程度。你真的相信一个真正蒙恩悔改信耶稣的人可以成为你生命里面的真正的至交朋友，到有一天甚至你有个把握说，我有起任何难处来，这个朋友会为我付上代价。另外反过来讲，我有没有这样的心愿，真的愿意成为主内都是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一个至亲的朋友，真的他需要的时候没有什么代价是我不愿意付的，只要我有的话。哎，这个话讲起来很感人的哈，但是到底是缘木求鱼呢，还是真正耶稣做下了这样榜样？所以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要像我爱你们一样。怎么爱呢？对待一个至亲近的一个朋友这样爱。圣经里面对这个朋友之爱做了一个最新的定义。假如有一天一个信主的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弟兄或者姐妹，他说在我人生里面有一个最至亲的朋友，却是个不信主的人，是对所有信耶稣跟他接触过的人一个最大的讽刺跟刮人的耳光，你相信吗？假如我们没有碰过这样的朋友，今天我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至少我要说，让我们可以有一个起点，可以成为别人这样朋友的起点，就是耶稣成为我们心灵生命里面最好的朋友。要说你怎么知道啊？第一个是圣经记载，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经历，是吗？这个圣经里面的记载，你有没有看见因为有一个人太卑微到主的面前主不理他的，有没有啊？哎，我们人有，哎，这个选朋友还要看看对象，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你看当有一个人要接近耶稣的时候，旁边人说，哎呀，这个烂女人，有没有？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哪一个人赦免的多，他也多得我的爱。意思就是说，不是到我面前来的人罪有多少的问题，是他真正肯到我面前来的时候，他的心态，他从我可以得多少的问题。耶稣从来没有挑他爱的对象，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这边说就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当然后面讲到说，人为朋友舍命，没有什么爱比这个更大。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跟耶稣一样。第一个，刚才我分享了，像朋友一样的相待。第二个，我要讲了，像耶稣一样的爱我们，讲耶稣没有挑对象，而且。这条路不晓得多久啊！你说耶稣为我们死，今天有没有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把耶稣当作我们最至亲的朋友？好像耶稣总是有个盼望，会的，这些相信我的人，我为他死的这一群人，他们有一天我把他们当作朋友，他也会把我当朋友。这个有很多的时候夫妻之间彼此会吃醋啊，为什么会吃醋呢？就是说好像你跟你好像你爱朋友爱我好像更爱朋友啊。蔡妈妈没这样的觉得？
有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一辈的哈，蔡伯伯他们这一辈的朋友比较多，你知道吗？我们年轻这一辈的朋友越来越少，大家只有做生意的朋友，生意不做了也不算是吧？大家只有什么的朋友？他们老一辈的人真的有一些朋友的，太太小孩可以摆一边，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啊，是变成这样。但是你想想看，我们的主真的，他对待我们啊，他把天家都摆下，有没有？他把天家都摆下。其实到有一天，我常常说，耶稣好像要求我们对待他、爱他，像他爱我们一样。他还要求我们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一样，有没有？圣经里面这件事情，所以我慢慢在想，假如耶稣爱我们爱得这么痛苦，他会不会劝我们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一样？他知道，其实彼此相爱这条路是越走越甜的一条路。刚刚开始走的时候，可能，但是呢，我们只要跟耶稣连接，我们里面有一个原动力，这个原动力就是愿意像耶稣爱我们一样的彼此相爱，而不是在交换的里面，不是在对我有没有用的里面，对我有没有什么好处的里面，不是。假如我们不跟耶稣连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啊？有没有？没有的。等到有一天呢，假如你的先生也好，你的太太也好，跟你讲一句话说，真的，我最爱的是耶稣，不是你。但是很稀奇，我更多爱耶稣以后，我发现我会更多的爱你。你到底要你先生更爱耶稣还是更爱你？啊，这个姐妹这个挑战比较大啊。弟兄的挑战呢，到一天太太跟你讲说，我最爱耶稣，但是我发现我爱的耶稣会很爱你。你到底要他先爱你还是先爱耶稣？人这是一个盲点，人常常希望你最爱我，有没有？你也希望孩子最爱你，有没有？有没有人有点看见说，让我的孩子最爱耶稣，他跟主的爱连接的时候，他爱我的爱才会有根有基啊？你怎么想？这件事情我常常津津乐道的是这样，因为敏文的一个看法也是这样，他们是觉得不太好意思，但是呢，真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嫁的一个先生，这个男的，这个弟兄，他一定要爱耶稣第一，爱我第二都没有关系的。刚好碰到我呢，因为第一爱耶稣，所以我从前有个女朋友就不要我。但是呢，那个人他现在已经离婚。你想，一个男人要你的时候，他当然说最爱你了。等到得着你以后，他心里有很多太多东西爱胜过你的，我告诉你。你相信吗？耶稣在这边说，你们要联系我，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然后给我们一个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然后再说，人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爱更大的。而耶稣接下来，耶稣把我们当朋友，耶稣真的为我们舍弃天家，耶稣为我们死，给我们有一条彼此相爱，不但有个彼此相爱的基础，有一条彼此相爱的路。这条路是什么呢？这条路是不是你有没有先把我当朋友，乃是我有没有先把你当朋友。哇，这个挑战太大了呵呵啊！这个挑战大不大？后面讲了，是我们先选耶稣还是耶稣先选我们？耶稣选我们干什么？你看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一个偷偷里，我慢慢读圣经，把我里面有一些东西慢慢在扭，我觉得很不容易。在我们的觉得就是说，假如你先不表现出来愿意把我当你的朋友，我做你的朋友多吃亏多冒险呐、啊，是不是这样啊？ 但是我的意思倒并不是说你要对别人好就希望别人对你好。等到有一天假如我们的心是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对人家好人家对我不好的时候，我们就 stop 我们的好。而不是的，耶稣真正开始走这一条爱我让我们也能爱耶稣的这条路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就一直付出他的爱直到我们愿意爱他为止。他绝对不以我今天还没有完全的爱他他就放弃，会不会？不会。所以当我越思想我越发现，一个不愿意在基督里的人，一个不愿意连于耶稣基督的人，没有可能这样的彼此相爱。难怪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大家在礼拜堂里面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变成那么大家都在喊确实大家都没有享受的一个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对，大家都知道彼此相爱的重要，然后呢大家都没有很多的享受彼此相爱的时期。那个原因是什么？那个原因就是不像耶稣爱我们一样这样的付出爱，是不是这样？你不要说在礼拜堂里面嘛，就在我们自己家里面呢，啊，在同事之间呢，就会发现有一个事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连于耶稣，没有连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里面只有我们自己人层面的爱。所以人层面的爱，信耶稣跟不信耶稣都是类似，就算不信耶稣的人比我们信耶稣人差，那是原因什么呢？因为在有一群不信耶稣人当中，他们不太讲爱，他们只是讲利害关系的。但是反过来讲，假如在一群不信耶稣人中间，他们也是常常讲爱讲修养讲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群人也不见得比基督徒没有爱，你同意吗？但是这还是人的层面，可以调教的爱，可以训练的爱，可以教导的爱。但是还有一种爱是连于耶稣基督从主那边来的，这一个我讲了，让初期信耶稣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而且还是不是很有水平的，在世人看来不太有水平的这一群小小的信耶稣的人，他们真是彼此的相爱，可以把希腊罗马希罗文化都翻过来，这么厉害。今天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这样讲，我说不晓得初期教会信耶稣人他们的学问比较高，还是现在信耶稣的人学问比较高，你们说现在是不是啊？那我要讲的是，到底是初期教会那些信耶稣人有钱，还是我们今天信耶稣人比较有钱？现在，等我再讲，到底耶稣初期信耶稣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交通比较发达，还是现在交通比较发达？交通比较啊哪里啊？现在啊，我们现在是吧啊？真的，我慢慢一样一样问呢。问到最后啊，都是现在信耶稣，哎，到底是现在受逼迫的环境，信耶稣受逼迫的环境比较大呢，还是初期信耶稣的那个环境逼迫比较大，包括中国大陆在内。今天中国大陆还没抓到基督徒，把他用油浸的布包在信耶稣人身上，把他在当天灯点的至少没有吧？听过没有？没有啊？啊？尼罗王你看他做的事历史里面记载的。所以我在讲，就算是逼迫也没有初期教会信耶稣的逼迫更大，有没有？但是很稀奇一件事情，哎，为什么初期这一群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们可以把福音影响力那么大，为什么？当然有人说圣灵在他们身上，所以很多人就是以为圣灵，你看今天很多的情况。当我读这段圣经，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圣经里面也曾经记载他们真的切实彼此的相爱，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来鼓吹这种做法，但是我真的愿意从圣经里面看见，的确在一个时代里面有人有这样一个真实跟耶稣基督的连接，曾经活出过这样的生活，在这样的里面让人看见了，没有办法不受影响，是不是这样？你看每一个不好的环境，丢在狮子坑里面，进鸡场里面，是不是啊？狮子老虎要咬他们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唱赞美诗，也是像耶稣一样求主赦免这些这样对待他们逼迫他们的人。那些在台上本来哇很兴奋的人，突然之间鸦雀无声，那一种阴派在人心的里面是什么？这种逼迫的环境，他们这些人团在一起，真的，你知道在初期的犹太人信耶稣，哎，最早信耶稣的犹太人是吧？少数一阵，犹太人一信耶稣，就像今天的回教徒一信耶稣，就要被他整个家族弃绝赶出去的。今天当有一个回教徒信耶稣，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一个信耶稣的回教徒被他整个家族统统赶出来？你怎么样？初期的教会怎么样？一个人信耶稣被赶出来，有没有？大家都聚在一起生活，哇，这句话反物公用，大家能想象吗？我不是鼓吹这种生活的方式，我乃是看见在历史历代里面，真是有人彼此相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套制度在那边运作，我们真正心从我们心里面开始碰到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一个连于基督的，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真心信耶稣的。哎，这句话我今天常常我这样的，大家有点糊涂哦。后面有讲到的，下面讲的比较严肃的，大家我相信你们也相信我，我不是讲任何人哦。因为有这个录音机作证，我不讲任何人，但是真有这样的人，我的意思啊，你好奇。所以前面这一段讲到耶稣要我们连于他，耶稣把我们当朋友，给我们做下了一个彼此相爱的榜样，是不是这样？彼此相爱的榜样。好，另外还有一个叫我们我这样吩咐你们，为的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前面是什么呢？你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我好几次读啊，你们无论向神求什么我都赐给你们了哈，他都有几个但书的。第一个，假如我们为了要彼此相爱，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他都给你，假如你的目的为了彼此相爱的，你为了爱一个人，你真的有的时候觉得能力有欠缺，向神求他会给你。有的时候你真想帮助他，但是真的他有需要，你自己也好像这个资源也没有，你又说跟神求，说不定神给你这样，哪里给你这样一个资源可以去帮助他？你相信吗？若是我们愿意彼此相爱，我们有不足的，我们跟父求，我们无论求什么他就答应了。前面还有一个事情，前面还有一件事情是跟你们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会答应你们的祷告，在哪里呢？耶稣前面讲的说，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比做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你们跟父求什么，只要奉我的名，你们无论求什么我就给你们。求什么？求耶稣所做的事。我们不能，我们能做就不要求，我们不能做的耶稣做的，我们耶稣说你也要做。哎，我们敢不敢求一些耶稣做的事？敢不敢？我们常常的祷告有一个英文叫什么？叫 thinking of wish， 是我们想象的希望。但是耶稣在这边很明确的，假如我们真的为了像耶稣爱人一样做耶稣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向耶稣求，他给我。下面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在十五章里面讲的，你们无论求什么都给你们。前面讲说你们要多结果子，所以我们的果子少，跟主求果子，求温柔的果子。你求求看嘛，真的，我最近我在求两个果子，一个是态度的温柔，哎呀，我觉得对我来讲太难了，另外一个是节制，是吧？ 因为这个真是这个是果子来，是吧？我有些生命里面这些果子没有的，我有些东西有些东西已经在追求的这信主的过程里面已经有了，但还有一些没有的怎么样？你要多结果子，跟耶稣要嘛，奉主的名求嘛，是不是这样啊？但是我们今天常常求的东西，我们今天常常求的东西，耶稣没有的，你懂不懂意思？你练你来，我今天特地为你讲，为什么呢？因为我前两个礼拜都讲过了，你知道，今天我们有的东西，大部分耶稣都没有，但是耶稣有的呢，我们也没有，就证明一件事情，我们要的东西，耶稣不觉得好，所以他不要。那耶稣有的东西呢，我们也不觉得有多宝贝，所以我们也不跟耶稣求，是这样的吗？是吧？就造成现在这样的结果。我们越追求的东西，耶稣没有；那耶稣有的东西，我们也没有。那我们今天到底要求什么呢？那我们还把圣经翻开来说：“哦，主，你不是奉你的名，无论求什么，你都给我们吗？”你去看，你每一次去看，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前面一定有个背景，他要我们求的是什么？你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你无论求什么果子，是我要给你的，你没有的，你跟我求。很稀奇，你一开始跟主求要这样温柔的时候，主就常常给你看到温柔的重要。我从前从来不觉得一个男人温柔有多重要，太娘娘腔，你懂吗？现在突然发现，哎，其实一个男人温柔也是蛮不错的，因为你能看到他的好处，这个心思一定会被改变，你知道吗？哎，看到一个人温柔也是很不错啊。哎，我从前大妈每次希望我像一些很温柔的人，是吧？至少讲道的时候不要那么跑来跑去啊，扭来扭去。现在妈妈想想，真的我也发现一些人真的讲道温柔真的很好，哎，又发现我做不到，那怎么办呢？才会跟主祷告嘛，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好好想，这个又有一句话，是不是啊？无论相夫求什么，奉我的名，他就赐给你们。前面讲到什么？前面讲到朋友相待，你们要彼此相爱，是不是？像我爱你们一样，是吧？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要不要求？啊，要求啊！假如我们想到彼此相爱真是很美，你就会求；假如想到说我爱他，万一他不爱我，我好吃亏，你就不会求。你信不信？是不是这样？啊！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好，下面这一段，关一下，可以开小点。下面这一段，我在没有跟大家分享以前，我先问几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这个你们是指谁？第十八节开始的你们是指谁？你们是指当时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是吗？跟随耶稣的门徒，在这个最后晚餐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今天对于基督徒这个概念是含混的。今天我们对于基督徒的概念是含混的，对于教会的观念是含混的，对于很多的名词是含混的，是含混的。为什么呢？所以我说在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的是，你们是什么呢？你们是指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那么好，这个他们后面没有看哈，啊，22节，啊，对不起，其实22节、21节都有的，21节，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当他们如今怎么样？他们的那个他们是什么人？啊？他们是指什么人？啊，是指什么人？犹太人，还是指那些外邦人？这个他们到底什么人？这个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那些 耶稣当年只有在犹太地方，是不是啊？他那个他们啊，我的一个体会是什么？这个他们就是耶稣常常在他们中间行神迹，耶稣常常在他们中间把父神要他讲的话语讲给他们听的这些人，这些人什么人？是犹太人。犹太人什么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是神的百姓。啊，所以我在这边读。那么还有世人是什么呢？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这个世人是什么？世人大概是指所有的人。所以我下面这段声，下面这段声音，我的体会非常关键的是，我们这几个主词啊，给他搞清楚。耶稣讲话的我，一个是你们，一个是他们，一个是世人。我们把这关系稍微搞一下，然后我们就看看，我们到底是在世人的范围里面，还是我们是在他们的范围里面，还是在我们是在你们的范围里面？在你们范围里面，这些人还会世上还会不认耶稣的吗？后面以后啊，是不是？他们去体会哈。但这里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真正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然后才能够回过头去凸显说我们彼此相爱是何等的重要，然后再到十五章前面去说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连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的原因。这只是一条线，还有其他的线，好不好？我们在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一个人耶稣来到世界上会受这么大的折磨跟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世人恨耶稣。其实这句话不太公平，我常常讲说不太公平，为什么？到底还是有很多人要耶稣的嘛，是不是这样啊？为什么耶稣这句话讲得那么的厉害呢？为什么这么厉害呢？讲到世人呢，我不得不点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这世界的王是魔鬼。其实魔鬼他只有一个目的，只要让人不要耶稣，你要什么他都给你。所以耶稣才跟我们讲说，你什么都不要，你要我最值得。哇，这个东西很辛苦啊，你慢慢去思想这个问题。就是对魔鬼来讲，他把世界上的东西你要的给你，你只要不要耶稣，你信了耶稣，就只要不爱耶稣，哎，对不对？是吧？他就是觉得最有价值的事了。这句话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好好思想。假如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不明白这没有，因为他不了解。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这件事情不清楚的话，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假如有一天魔鬼用好东西来诱惑我们的心，让我们离开主，有可能的。因为魔鬼可以扮成光明的天使，当然反过来讲，魔鬼也会用一些人所喜欢不好的东西来引诱我们不要耶稣，有没有？是不是？但是你不要忘记啊，像我是经历过从前经历过看见的，是不是啊？我能够看见一个没有办法丢下贩毒生意的人，他不信耶稣的这个真实，是不是？他真的他觉得，那我信耶稣，我这也不能做了，那我不做我要干嘛？是不是这样？就说你慢慢看见。有一个层面是，哎，魔鬼用这个方式，但是我到美国来看到很多的好人呢，追求的东西都不是犯罪呢，但是却不爱主离开主，让我的感触很深。我不是说离开主的是坏人，我乃是说魔鬼也可以用世界上的一个什么东西让我们离开主，不要主。所以这句话圣经没有讲，但是我在读圣经似乎感觉魔鬼愿意把世界上一切的给我们来换我们不要主要他。但是耶稣呢， 耶稣愿意把他一切的统统都丢下，为了爱你，让你可以得着他成为至宝。所以有的时候我从前年轻的时候不太懂保罗讲的话，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讲保罗讲的话，说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丢弃一切为什么，为粪土，是不是这样？这句话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但是我们很多人会愿意得着一切为至宝，是不是啊？跟耶稣请请假为平常，是这样。其实耶稣呢不会丢掉耶稣，但是会常常跟耶稣请假，是不是这样？是吧？啊，是吧？ Come out！跟耶稣 come out， 是吧？那这段时间要干什么呢？这段时间主说主啊 come out， 对不对？我要有我喜欢的追求，追求这些东西也不是罪，也不是坏，而是好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世人恨耶稣，不接受耶稣，以至于我们这些要活出耶稣见证来的人，也会给人无缘无故的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在泰国北部的山区，没有那么多可以给我爱的东西，我面对的试探比较少，所以我到了美国来以后，我才讲了一句真正的话。在中国大陆家教会爱主的，给他到美国来三年以后还爱主，我佩服他，这才叫真正爱主。光在大陆爱主还不算。不算什么呢？不算最爱主，因为他没有环境让他不爱主嘛，所有环境都刺激他更爱主、更依靠主嘛，是吧？给他来美国三年以后，看他爱不爱主，是不是这样？我说，在美国能够爱主的才是真正爱主，因为他面对了耶稣最大的考验。这个魔鬼试探耶稣，最后一个试探什么？他把世上一切的荣华给耶稣看，你拜我，我都把这些给你。为什么用最后这个来试探耶稣呢？因为这是最厉害的，这一关能够胜过，那么你也不怕世界恨你，你也不怕你不属这个世界会遭遇到的一些你认为别人认为倒霉、笨或者怎么样的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因为神给开启了我们眼睛，让我们看见耶稣走的这条路才是真正最荣耀的路，是吗？所以但今天这个世界都是求认同嘛，是不是？不但要给基督徒认同，我们昨天还在讨论一些事情，奇怪了，站着唱歌摇的全统统到一个地方去唱去摇，是不是？那不喜欢唱不喜欢摇的什么呢？又跑到大家聚在一起不摇不也不站，为什么呢？因为真的你跑到，就假如你不太喜欢摇，不太喜欢站不住人，跑到那个大道站了一直在摇，你在里面真是觉得有什么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你不要讲别的，就是讲这一点，我们都胜不过，我们还怎么去说是不属这个世界？大家都这么做，我不这么做还胜得过呢？光是讲基督教文化，我们都胜不过吗？啊，是不是？那我这个人从前有点悖逆，现在觉得这个刻意的这种反叛也不好，到近人当中就大声一点，是不是？我给你们知道，我才不说你们这一套。是吧？到摇的地方我就坐那边不理他们，是吧？这也不好嘛，干什么？对不对啊？这心里面有点感动，就很真实的流露，是吧？也不怕人家笑你，也不怕人家说你，这才是对的嘛。耶稣从来没有表现了那种为了反潮流而反，没有。但是你知道，在有些人的个性里面是为了反而反的，就是这样。像我就是这种人。那这一点也是被神慢慢在对付，是这样。需要这样吗？不需要。但是你就知道，所谓的属世界不属世界，属潮流不属潮流，属这个文化不属这个文化的艰难。你没有意识要反潮流，你只觉得这个潮流不是主所喜悦的，会让我远离神了。我不这样做，你就会给人家那个是吧？风度好的，给你一些眼神；风度不好的，还要叽叽呱讲一些这个什么，冷嘲热讽的话，是不是这样？你知道不属这个世界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 是不属这个世界哈、啊。假如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些东西，你也不会有冲突，管他的，反正我喜欢，对不对？但是假如说不属这个世界，是因为就是怕人家的眼光，自己内心深处总是觉得我还是以愿意属主，是吧？为我的心愿，但只是我受不住人家的这种眼光，对不对？甚至说打压，是不是啊？以至于怎么样呢？我只敢偷偷的，不敢明的，是不是啊？是吧？东方人这个比较多，西方人比较勇敢的。哎，我觉得在这两上，西方人比较勇敢，而我们东方人比较含蓄，他变成这样。这也是文化教育各方面造成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信耶稣的华人当中会有这种情况，我慢慢看也是，是一种很真实的情况。但是假如我们因为外面的缘故，让我们里面好像不得不属他们，是不是啊？其实呢，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属他们，只是他们以为我们属他们，是吧？那还有点路，因为好好坚持主，有一天总有一天，只是属主不属他们。不属他们也不代表要跟他们为敌，真的是这样。人家常常讲什么叫在世界不属世界，我跟他们讲了一句最厉害，我在佤邦我绝对不属佤邦，神差遣我去爱他们，我也很清楚的。所以他们要我帮他们任何事情，我两清楚。第一个，我不接受你们任何的 position， 不接受你们给我任何的什么关系，就我绝对不是你们里面的一个 staff 或者 member。 第二个，我帮你们做任何的事情，我绝对不过手你们的钱。假如要用钱，你请一个人在我旁边帮我付账，我绝对不经手你们的钱，我也不要你们的地位，你知道吗？地位跟钱财这两样东西是权力欲的一个表现，一个要地位的人是，所以耶稣到世界上他不要地位嘛，是不是这样？耶稣到地上的他不要钱财嘛，真的是这样。哎，弟兄姊妹，你好好想，等到你心里面开始看重这两样东西的时候，你会把主摆在一边的。在家里面争地位，也会把主摆在一边；在公司里面去跟人家争地位吧。那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混什么呢？是不是啊？是吧？你碰到一个有眼光的人，他发现你是个不跟人家争地位、有能力的人，他会给你这个promote。至于你要不要，你自己要选择，能不能面对？不在还没有得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的温柔到有了这个位置，你会不会还有啊？你只要面对这样一个这个生命的考验跟磨练。我真的慢慢在基督徒当中也碰到这样一些人。老板要升他的时候，他的一个考量是，对，升我的这个 promotion 是好的，不管是 salary 也好，不管是地位也好，处理事情的层面能够高也好，但他的考量说，这样的话会占据我更多跟主亲近的时间，占据我更多跟家人相处的时间，我宁愿以现在这样一个方式求得一个各方面的平衡。其实人的成功应该是全面的，人的成功，事业上面的成功，不是人真正的成功。一个人真正的成功是平安喜乐的人生，是他人生真正的成功。你同意吗？同不同意啊？哎，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成功观扭曲。一个人生真正的成功是活在世界上的时候，真的有平安有喜乐，真的。这是真正的成功。今天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东西玷污我们，那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这种抗压性有没有啊？有没有这样的抗压性？我常常这样讲，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的抗压性要比那些没有脸皮的政治人物应该更强才对，真的，那种抗压性，抗什么压呢？抗世界抓我们去要数他的那个压力，很厉害的。 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就只因你们不属世界，所以就会被人恨。嗯，你是好人，他也恨你。这个话我们台湾那个最简单哈，你就是个好人，是不是啊？深绿的被深蓝的恨死，就算一个深蓝的是好人，被深绿的恨死，其实他们都是好人，你同意吗？同意吗？随着你这些慢慢去衍生，我跟你讲，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在教堂里面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呢？你再好，你再爱主，只要不属这一边的，是吧？啊？到底怎么回事？耶稣说了，一个真正属他而不属别人，有些人他只要属他，你属不属主他根本不管的，就是他们。下面那个他们呢？那个他们是什么？祭司，那个他们是什么？法利赛人，你不属法利赛人，管你属不属耶稣，管你属不属耶和华上帝，你只要不属我，怎么样？他就给你难处。所以耶稣下面的这一段讲的就是，其实世人恨你们还有情可原，但是他们这样做，他们的罪无可推诿。弟兄姊妹，你看有多艰难，人要彼此相爱多艰难了。世人会无缘无故的恨，然后还有后面还有跟那群他们，这群他们都是以色列，都是神拣选出来神的选民，是不是？是吧？是吧？他们还要这样哎，难怪今天那么多上教堂的人心里面得不着爱，因为上教堂里面有很多人也是他们。你怎么想？我们是他们吗？我们今天在查这个圣经呢，假如我们把我们自己，把我们今天的光景摆到耶稣记在这段事情的里面，我们是不是他们？还是我们是世人？还是我们是你们？我读圣经啊，真的把我自己摆进去，假如是他们的，我真的要悔改，真的悔改，不是假的。因为是不知不觉的，人的人性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你别以为说他会这样我不会这样，也会的，他会这样我也会这样，除非我们被主光照，除非我们跟主连接，我们可能会做一些主会做的，是这样。不然的话他会这样我也会这样。有一天一个讲解最有意思，就是昨天嘛，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人我第一次跟他谈话，很有意思。他说我跑到个礼拜堂去是吧，他们一种眼神就是，你不是我们这边的怎么来这边？所以他马上一个反应说，是我不是这边的，所以我马上走。你看结果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你看不顺眼他，对不对？他也看不顺眼你的。等到有一天你慢慢会，什么人你都看顺眼了，别人不一定看顺眼，就是像耶稣了。耶稣对每个人都很看得顺眼，别人不一定看得顺眼他。那因为他看得顺眼别人，所以别人看不顺眼他，他也不那么在乎，行了吧？是不是这样？很难的。好，下面讲了，假如真正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不彼此相爱，日子多难过啊！世界上有世人跟他划界限，是不是啊？跑到这个圣殿里面去，祭司、文士、法利赛人跟他们划界限，是吧？以现在的话来讲，我们到世界上去，那些不信主人讲的东西，我们就不讲。上了教堂，教堂里面还跟你这样这样，你快乐在哪里啊？假如真正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不真心的彼此相爱，路在哪里？日子很难过的。哎，但是我看见初期的这些信徒，他们日子还蛮好过的啊。所以我们觉得难过，他们在一起很美的，一起敬拜赞美神，就是在监牢的里面，大家还唱诗歌呢，奇不奇妙啊？为什么呢？他们真的彼此相爱。我觉得今天的这幅图画好像给我看了，不知道你们羡不羡慕？至少我很羡慕。所以有这样一幅图画，在世人的中间，因为他们不属世界，以至于世界跟他们有一点，不是有一点，就有那种很大的那种 discrimination。 今天有很多说世人不跟我们有歧视，我们信耶稣还歧视人家，我觉得这个太不应该了。这个 这个你看看哈，你看这个日子多难过啊，世界不属世界，已经被逐步检验出来了，不属世界，对不对？然后呢跑到圣殿里面去跟神的百姓一起敬拜神的时候，这些人他又不接受耶稣，不接受耶稣然后怎么样呢？跟随耶稣人他们也认为这些人是坏蛋啊，你怎么想？其实我们用我们人的头脑想这个日子难过，但是我们真正跟耶稣连接，跟真正弟兄姊妹一起彼此相爱，这个日子再艰难都好过了，比很多的人有很好的日子不好过。今天有很多人很好的日子但不好过，但也有一些彼此相爱的人，他们外面的环境看起来日子很不好过，但他们在一起很好过的。这个话有没有点绕口令啊？啊，有点绕口令。有些日子很好过，但他的日子不好过。但是有些人家看起来他日子很不好过，因为他们真的彼此相爱，怎么样，日子很好过。这个关键在哪里？这个关键就是接到前面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好，世人恨耶稣，耶稣还愿意为他死。我觉得耶稣从来没讲这么重的话，而这些人的罪无可推诿啊！耶稣对世人还没有认识他的，耶稣知道，因为他们没有认识我，所以怎么呢？耶稣的爱就是来寻找罪人，但是对有一些人来讲怎么样呢？对有些人来讲不是的，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为什么呢？他说他们不认识，第一个第二十一节，他说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其实以色列人啊，嘴巴上一直在讲耶和华，耶和华有没有？有没有？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但是真正这位神差耶稣来，其实他们不认识这位神。所以我常常在想，耶稣为什么说你们老是说奉主的命啊，主啊主啊，口里面称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都能进。神的果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说主啊主啊，你真认识主是什么吗？不认识。好，其实你真的不认识耶稣也不怪。下面耶稣讲的，他们也说因为你不认识我，所以怎么样呢？你的罪这个不可推诿。耶稣你不认识我没有关系。耶稣下面怎么说？假如我没有教训他们，他们不认识，假如我没有告诉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了。他说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为什么？耶稣在他们中间教导他们啊！我觉得今天我们有点吃亏，耶稣没有在我们中间教导我们呢，是不是啊？有没有？耶稣没有这么教导我们呢？一本圣经谁都可以拿，翻开圣经谁都可以讲，是不是这样？像当时的以色列人，文士讲不讲圣经啊？讲圣经啊？他们到会堂去，对吧？都至少像耶稣到会堂去，还打开以赛亚书，念念先知讲的话，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他们没解释啊。今天我每个人打开圣经，给他解释一段，是不是啊？他们那时候有没有解释我不知道，至少他们那个时候怎么样，有耶稣亲口教训他们，但是他们要不要？那假如这样，他们要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要很小心哦，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关键。我们到底是要一套做法，我们还是要听见主的话，我们真的愿意去遵行？ 以色列人要什么啊？要那套做法。就耶稣教训他们的，耶稣教训他们什么东西？举个例讲，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人的病，有没有？犹太人要什么？法利赛人要什么？他要一个做法，安息日就是这样。但是呢，耶稣教训他们的时候，其实神爱那些没有安息的人胜过你们守安息日，是不是这样？他们要吗？他们要这样的教训吗？不要。他们要什么教训呢？他们要的教训就是，就现在这个事情干什么做就怎么做，坚持到个地步，不爱你也没有关系，是不是这样？哎，今天这种翻版，这种今天翻版有没有？事情就是要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的？从前就是这样做。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这么重要吗？已经做了那么久了，觉得从前这样做是为了爱人家，今天不这样做是为了爱人，那你是不是可以变一变呢？不，坚持就是这样。我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耶稣的教训他们不要听呢？为什么呢？他们其实他们要的是要怎么做，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说神为什么要规定律法这样做。那天敏文有一个这个 flyer 上面讲说，基督徒可以追求名利吗？我说这个问题实在是真的，就是很典型的基督教的问题。要我问是，基督徒为什么要追求名利？你们懂我意思啊？啊？今天好像基督教要给人家一个标准答案，什么是什么？其实不是，神是根据我们的内心，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不这样？一个不追求名利的人为了自己清高，跟一个追求名利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一个人要表现自己属灵，跟一个根本不要追求神的人又有什么不一样？都是满足自己嘛。就在车上看到你们那个基督徒可以追求名利吗？我说又是基督道一套标准答案，搞了个半天又是你吵我吵。其实我们大家把名利讲，你为什么追求名利？讲讲嘛，你讲讲，没有标准答案，你讲，你为什么追求名利？你为什么追求名？为什么追求利？讲到最后只有个答案，说为主，真的吗？那你追求到的利益到底有多少？用在主的身上，有多少用在自己身上？这就不是面对问题了吗？今天为什么要给一个标准答案，让那个不是为了主要追求名利的人有个 excuse 呢？哎，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激动啊？其实我的意思真的说，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听不见、听不到、听不明白圣经里面神的话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年轻的时候老是给这些年轻的学生问，王哥可不可以看电影？觉得不可以看电影的人啊，他就不会来问我，觉得看电影没有什么不好的人他就去看了，就是你们这些知道不要看电影但是还想看电影才来问我，怪不怪啊？是不是这样的？真的有的时候想看他根本去看了，更不来问你，来问你干什么？他根本去做了嘛，是不是？对不对？其实真正会来问你的，就是这些。所以后来我在想，其实他来问你的，至少他还有些什么哈，要好好跟他讲嘛。你干嘛这么凶跟他讲呢？是不是？你这个现在是要学习的嘛，是不是？这个是人生是一个过程嘛，对不对？我也知道，生命慢慢往前走，你的心对，但是你态度对吗？今天有很多态度对但心不对，你也没有办法。那至少我们还是对吧？心对以后，妈妈态度也给他对嘛，是不是这样啊？妈妈长进嘛，是这样嘛。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讲的教训他们为什么不听？为什么不要？嗯，他们要的是什么？第一个，很多时候我们会有罪，无可推诿的罪是耶稣给我们的，我们不要，我们要坚持我们自己的，那么这个东西就听不见主的教训。第二个很有意思的，他怎么说呢？圣经就说，假如我在你们中间没有行过从来没有人行过的事啊，一个是听，一个是看，有没有啊？有没有啊？这只是我一个粗浅的看见。他们没有办法听得见耶稣教训他们的事，因为他们要坚持他们所做的。 那第二个，为什么耶稣行了那么多事情，彰显了神的大能，活出了这位神的慈爱，而这些人还不要呢？他们还不要耶稣呢？他们还不承认耶稣呢？为什么？啊？为什么？只有一个，他们怕人去跟随了耶稣，就弃绝他们，不要他们。那么他们要什么？他们要什么？你说？一个他们要他们一套宗教传统的做法，一个是他们要他们的地位，他们在人中间的那个声望、地位，以至于好像耶稣把神的大能都活出来了，他们还没有看见，要拒绝耶稣。而这两个原因，耶稣说这无故哈、啊，中文有一点点这个英文不要，这个无故是什么 ？No excuse 还是什么 ？No excuse 吧 ？No excuse 跟中文的无故哈、啊、不太一样，就是你这个人啊，这个没有理由，你这个一点理由都没有，你来恨我。但是 no excuse 的意思就是你没有理由可以恨我，啊？哎，中文跟英文不一样，你们好好想想这两个字。中文是说你无缘无故的恨我，怎么叫无缘无故？根本有原因的嘛。我因为要坚持我的做法，我因为坚持我的，有理由的嘛，是吧？对不对？其实英文翻译这句话应该怎么样呢？你们啊、哦。你们真是没有理由可以来恨我了，啊！其实耶稣觉得人的这个理由来恨他，实在不是理由，那就应了一句没有理由的理由，啊！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有很多的理由。但是在神的眼中，这是无故，就是没有理由的。我们觉得很有理由，坚持这个，我们觉得很有，我要维护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很天经地义的，有没有？但是真正来讲，在耶稣的眼中看，这是 no excuse。我是一个很有理由的人，当你们跟我亲近，重新亲近我的人住，他没有跟你讲。这个弟兄啊，会把白的讲成黑的，会把死的讲成活的。所以你任何一件事情要我帮你讲一个理由，我都讲得出来的。但是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我今天在讲的是一个理由，不是一个事实。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存在着多少只是理由，而不是主要给我们的真理，而不是耶稣要给我们那个很真实的认识神的得着主的那一个真实。所以下面他才说了，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就是重复出来真理的圣灵。不要以为我们不会是他们，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再重讲一句话，在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基督教这套东西，天主教那套早就存在那里了。就像以色列人还没有生下来那个以色列小 baby 以前，以色列人做的那套都在了，他一生出来就看到这些，听到这些，他以为这些都很正常，都很对，都很好。今天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这些东西统统都在了。弟兄姊妹，你能够知道这个严重性吗？为什么说我传道传了20多年，我才被神第一次神把我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第二次耶稣把我从这些里面救出来，有那么深深的感觉？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明白主的真理那么容易，上上教堂就怎么样？不是的，真理的圣灵不来，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真正是什么。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所以似乎我们的主 给了我们一个看见跟一条路。若不是圣灵，若不是宝惠师来，若不是从父那里来的真理的圣灵，就是耶稣说了什么我们也听不明白听不懂，就是神真是行了些什么我们也看不见。难道今天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凭着奉着耶稣的名行的这些事情，我们今天多人看见了吗？看不见的还是多数，你相信吗？怎么人家一讲神迹有吗？他是邪灵做的吧？就圣经也就圣经耶稣那谁也没人记啊，还讲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有没有？哎，这不是我乱讲的吗？我再说，我们不懂就不懂，我的立场就是这样，我不懂就不懂。但是有很多人讲了自己不懂，还觉得怎么样的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真理的圣灵要来，慢慢慢慢让我们他来做见证。另外还有一个，假如光是真理的圣灵可以做见证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被圣灵开启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一定会有经历。我再说了，那我们这些人也可以做见证。最后的结论就在于说，其实耶稣这个见证耶稣为朋友死的爱，要我们也这样彼此相爱。见证什么呢？见证耶稣是怎么样互连接，让我们也见证跟耶稣这样的连接。假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到最后的这个见证的结论是这里的话，我不晓得我们今天有的是道理呢，还是有的是见证。这个不是给大家的，是给我自己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回过头来最后来想，他说你们也要做这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做耶稣怎么样跟父完全的在父的里面，怎么样见证耶稣爱朋友，为了爱朋友而死这种的爱。而耶稣也要我们让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而其中有一个难处，有世人，有他们，是不是啊？是不是啊？然后怎么样呢？让我们来面对这些，而我们没有的，耶稣也知道。以后果然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从父那里赐下真理的圣灵，进入到初期这些门徒们的中间的时候，让他们就开始有一个经历，跟复活的主圣灵，跟复活的主连接，主在他们里面，他们在主的里面，他们彼此相爱，这个见证就出来了，是吗？那么今天我们讲的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这个见证有吗？假如没有的话，我们的路在哪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还是今天越分享，心里面还是真的知道前面要走的属灵的道路还很远。因为见证是一个实际，见证是把那个真实活出来。说你今天这样的开启孩子，说真的让孩子越多的看见，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说你的儿女们要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彼此相爱，这是一条何等重要，但是也是有何等路要走的一条路。愿主你施恩，真的巴不得你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我们连接的源头不是世界，不是我们自己的享受，乃是主你自己，也就是你自己的话，让主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成为真实。主啊，没有人可以夸口，但是主啊，孩子真的不愿意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孩子也不愿意就是落在属世界这样的一种光景的里面。愿主你自己来保守孩子这样向你祈求的心，因为你说奉你名向你求的父都要赏赐，更把可以彼此相爱，把弟兄，把蒙恩的弟兄姊妹们 当作我朋友，像你把我当作朋友一样，这样的心跟这样的爱赐给孩子。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